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八问。我来念问题，请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来念答案。第八问：是否我们都是极度败坏，完全无法行任何善事，并倾向于各样罪恶呢？是的，除非我们由上帝的灵重生。下面请东辉长老为我们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乃曼的故事》。
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逃避中文堂的讲台也逃避了很久哈，不过再也逃不下去哈。我其实因为没有什么太多资格哈，来教导大家哈。不过感谢主，神的恩典够用哈，让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在其中能够得造就哈。今天我们的讲到的经文哈，出自旧约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十五节哈，由我来给大家读哈。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马蜂。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马蜂。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马蜂。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马蜂。你们看着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来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马蜂。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呢？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我们一起再次来到神面前来祷。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如果不是你自己开启我们的心，没有人能够认识神你自己的真道。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进入到神你自己丰富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有满满的得着。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很多弟兄姊妹喜欢故事，甚至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也愿意参与这个讲故事的这种事工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来讲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发生大概是在旧约的时代哈，大约是9世纪左右哈。所以按照大家按照中国的朝代计算哈，大概中国的这个周朝的时候啊，西周的那个时代哈。 那这个故事呢，是作为伟大的先知以利沙他的神迹之一啊记载下来啊。以利沙呢，生活在这个所罗门王以后啊，以色列的民族分为两个王国的时代啊，很多弟兄姊妹啊都很熟悉啊。那个时候啊，犹大国在南边啊，那他们敬拜的中心啊，首都是在啊耶路撒冷啊。那北国呢，北边是有以色列国哈，他们当时的这个首都哈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哈。那列王记啊上下两卷书哈，记录了这个以色列的民族从大概啊大卫王晚年哈，把王位传给所罗门开始，一直到啊耶路撒冷沦陷哈，南国沦陷哈，这个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为止哈。啊，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旧约的历史稍微有一点了解哈，就知道。有一个这个反复出现的这样一个主题，就是啊，当时北国和南国的大多数的这个统治者哈，都背离了他们祖先的上帝啊，从事偶像的崇拜，于是呢，神的惩罚啊，神的管教啊，也常常临到他们身上哈，然后他们常常处于这个更比他们更强大的这个邻国的威胁之下哈，当时有战争哈，有自然灾害，有饥荒啊，有瘟疫，啊，先知以利沙呢，就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哈不太平的这种时代哈，其实我本人不太喜欢历史书哈，上学的时候也不太愿意学啊历史。那尤其读到像列王记啊或者历代志啊，你可能很多地方可能觉得很单调很机械哈，某某人当了国王哈，做了什么坏事哈，然后死了啊，然后另外一个人登基了哈，又做了更坏的事情啊，又被杀掉了啊，然后如此。循环往复哈，那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哈。那就像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可以说是旧约当中哈最引人入胜的哈这种故事之一哈。其实，在靠着神恩典，我在英文堂啊有讲到之后，也非常能够体会我们两位牧师的辛劳哈。那他们要在圣经的这个每一卷书里面哈，按照顺序哈，一丝不苟的来传讲神的信息，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做治理长老，可能明年。讲两次一两次道哈，那可以捡我们这个最有意思的哈来讲哈，但是大家也是可以体会要越位讲台来祷告哈，其实这个应该是按照顺序这样的来学圣经，其实是最理想的哈。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哈很有趣哈，讲述的是一个外邦人哈，一个异教徒看病的经历哈，看病也罢了哈，那他的个人的这个健康问题呢？啊，竟然上升到了一个国际政治的层面哈，那他的治疗哈，他的痊愈也非常的有这种戏剧性在里面哈。但是我们今天也在这里，不只是看热闹哈。那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怜悯和主权，让我们看到呢，即使是在一个不信上帝哈、离弃上帝的这种时代哈，那真正的得救的信心。能够在让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显现出来，好像明光冲破黑暗一样啊，让我们能够看到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好，那就让我们开始进入神的话语啊。那首先第一节我们看到那乃曼是谁啊？第一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详尽、很客观的描述哈啊，所以第一他是啊哪里？他是亚兰的元帅哈，亚兰就是我们今天的叙利亚哈，那他是亚兰的元帅。那第二呢，他在他的老板面前哈，在这个亚兰王面前呢，为尊为大哈，他是很受器重的哈，这样的一个元帅哈。那第三呢，我们也看到他也是一个常胜将军哈，经文说耶和华借他是亚兰人得胜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旧约的上帝不只是一个犹太人的上帝哈，他也是。万国万民的上帝哈，一切的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啊，那他也可以借着一个外邦的元帅使他们得胜啊。那第四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哈，武功高强啊，可惜美中不足啊，只是长了大麻风啊。所以很多圣经的版本在这里有一个角注哈，说就这个原来这个原文这个词呢哈，这个大麻风哈，可能涵盖了不同种类的这种皮肤病哈，不一定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麻风病哈。但是我们虽然不知道确切的细节呢，但是可以确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所以 所以乃曼也不会如此这个不遗余力的哈去寻找治疗的方法，就像我们下面会看到的哈。那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神不偏待人哈，当他的选民误入歧途的时候呢，他可以严厉的管教他们哈，但是他也可以大大的使用一个外邦的元帅，即使在他还不认识真正上帝的时候呢，神也可以来使用他哈。那神的作为也常常出乎意料，他可以让一个伟大的将军啊，在这个皮肤病面前哈无能为力，那他也可以高举这个卑微平凡的人。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常常看到的这种鲜明的对比当中呢，我们故事的第二节啊，将我们注意力哈从这位元帅啊转移到了一个小女子的身上哈。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哈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她的一生呢被概括在一句经文里面。这个历史书的作者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其他的资讯哈，甚至没有记载她的名字，所以关于这个女子我们几乎是一无所知。那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坐在那里也想象了很久哈，就是这个当时发生在这个女子身上的这个情形是怎样的。在她的家被袭击的时候啊，那她的父母是不是惨死在这个叙利亚人的这个手中？她的兄弟被卖为奴隶了吗？啊，他们是不是掠夺了她一切的家产啊，最后啊放一把火哈，把她从小生长的家烧成一堆灰烬？在当时这个时代，这些都是完完全全可能啊，这是非常平常的事情。我们如果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如果要大家回去想象，你来写这个小女子的生命故事，会是个怎么样的故事？我跟在座很多一样啊，是从大陆来的哈，那我的版本可能是这种啊，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子哈，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孩子哈，她把悲伤和愤怒深深的埋在心里边啊，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啊。我中文现在很差，其实那个，所以上次刘明和牧师来做布道会，他提到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听了赶快写下来这个啊，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哈，这个小女子可能也是这样想啊。白天可能扮演一个温顺的女仆的形象哈，那晚上呢怎么样？苦练武功，终于练就一身功夫，机会终于来了哈，趁其不备，用刀杀了这个乃曼一家哈，报了他的血海深仇，逃回家乡啊！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好不好？这不是圣经的讲的哈，啊，但是呢，你也必须承认，就是从人之常情而言，这个其实很合乎逻辑，很自然，不是吗？我们这样的情节在电影里，在小说里一再看到，对不对？那所以你要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来看一下的经文哈，你可以体会这个实际上发生的其实是多么的不寻常，多么的令人震撼啊！所以我们从第二到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啊有关于这个小女子的三点的信息哈。首先呢，圣经的第二节告诉我们，他就服侍乃曼的妻，啊，这个女子没有为自己伸冤，没有寻求报复，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举动啊！即使在一个人生的悲剧当中啊，在她的这个悲惨的境遇之下啊，即使她知道可能再也见不到她的家乡啊，她的亲人啊，可能再会在她的自己在奴役当中啊，一个仆人的身份度过余生啊。但是他接受了这个新的现实，他明白上帝仍然在掌管一切。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啊，保罗说哈，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但这个小女子做到，没有为自己伸冤啊！但其次，这个小女子没有以恶报恶。 所以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主人家的这个服侍呢，是一个真诚的啊，忠心的服侍啊，不是一个心怀二意的服侍。他甚至对这个乃曼的病表示同情啊，他关心乃曼的健康啊，关心他的幸福。他对主母说啊，巴不得我主与撒玛利亚的先知同在了啊，他会治愈他的麻风病。这也让我们想到哥罗西书的经文啊，哥罗西书三章啊。22-24节说啊，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啊，你们所侍奉乃是主基督啊。这个小女子当然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啊，但她已经做到不为自己伸冤，不以恶报恶。那第三我没看到呢，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我们看到尽管他啊，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哈，那神仍然使他的信心是一个坚强的信心哈。他知道先知伊利沙住在撒玛利亚哈，他知道伊利沙是神的真正的仆人哈。我们在下面的经文可以很快看到，这个先知本人在他的本国本乡已经早被人遗忘。尽管他的命运如此悲惨，那在他的许多的同胞都背离了上帝的时候，他在异国他乡仍然相信这位上帝，相信这个神的能力，神的应许，相信神有能力呢透过他的仆人来治愈这个伊丽莎的，就是他的治愈他的这个主人的麻风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子身上的可贵的地方，她不为自己伸冤，不以恶报恶，不放弃信仰。正由于他的见证，他的忠心，他的品格，他深深地赢得了他主人家的信任，以至于乃曼直接把他的建议向国王提出来。在这个第四节，乃曼进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以色列的女子如此如此说。因为这个小女子呢，她也让她的主人，她的乃曼能够在我们后面看到得以真正的来认识耶和华的上帝，我们也才有了这段流传千古的故事。所以一个小丫鬟，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是她的确是这故事里的一个明星之一。在我看来，其实这一篇道专门讲这个小女子就够了。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她其实这个小女子身上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你有没有在工作里面遇到一位老板，一位经理你觉得他亏待你他要出手来对付你。你在学校里有没有看到这个对你很刻薄的老师甚至在教会里，也许你觉得有位弟兄姐妹对你很深的伤害你。那在夫妻之间呢，婆媳之间呢你有没有多少次在心里盘算你要有一个针锋相对的计划那我知道我自己原来曾经有过但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切的事情不只是国家社会，也包括我们个人的生活，都是在神的手中。神有他的目的，很多时候神可能让我们经历一些不顺，经历一些苦难但是呢，在其中神要透过你呢，要把别人引到上帝面前，让人得救。所以也许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个逆境当中也许我们的祷告不是说，神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身上神啊，救我脱离这个苦吧也许我们可能我们的祷告可以是说，神啊，在即使是在这样当中我如何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奇妙旨意的器皿。这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的思考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那随着这个故事的继续我们也看到，正是因为这个小女子呢，本来是一个私人的医疗的事情那已经迅速升级了，升一个一个国际的事件所以当时这个叙利亚王也非常的负责任专门为这个乃曼写了这个介绍信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 带银子十塔连德，金子六千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并且带信给以色列王。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跟今天一样，那你要有求于人也不能空手去，所以这个乃曼带了一份厚礼。这个礼有多厚，这个我们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但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大的一份礼物。那乃曼的一行人呢，他们也很自然而然地想，如果以色列有这么伟大的先知的话，那肯定是在宫廷里面吧。但是他们想错了，他们没有想到呢，与神立约，与耶和华上帝立约的这个以色列国，神的选民，神从埃及拯救出来，进入到流难与密之地的百姓，早已经离开上帝了，他们心已经背离了上帝去拜偶像。所以我们看到呢，以色列王对这个突然的要求非常的惊讶。第七节，以色列王看了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肯定是要找机会要来攻打我吧，大概。这个第七节其实是一个，大家仔细看的话，是个非常讽刺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王知道有一位上帝，他也知道他自己不是神，他也知道这个全能的上帝的能力，是一个能使人死也使人活的上帝，但是呢，他已经不相信这个上帝了，他已经忘记了这个神的应许，所以当然也更忘记了神的先知了。那这个上帝对他而言是一个形同陌路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他想到的呢只是自己的王位的这种安危。那这就为什么过去先知有警告说要怎么样，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所以我们在前面这几节经文看到首先看到是一个大的大将军和一个卑微的小女子，这样一个对比。那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二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一个小女子的坚强的信心和一个大国王的无知和小心。求神帮助我们，即使是让我们像今天一样，也许我们可能觉得生活是在一个不幸的环境当中，那求神让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像这个小女子一样的信心一样的坚固。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惊慌失措的国王面临一场可能恶化的这个外交冲突，那当时整个的宫廷都这个一筹莫展，那其实最后还是先知以利沙自己来解了围。第八节我们看到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换句话说，以利沙告诉这个以色列王让这个国外来的元帅呢来见我，就算你已经忘记了，我要让世界知道上帝仍然是掌权的。那现在这个故事开始也变得很有趣味，很有甚至有些滑稽。大家可以推测，这个以利沙住在乡下，应该一个远不是什么豪华的地方了。那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庞大的这个外交车队离开首府，沿着这个乡村小路要到这个一个以利沙所住的一个村庄里去。大家能想象当时这个情景吗？如果你像我是从大陆来的话，可以有点体会有这个你要中央领导要到乡下视察，那是了不得的事情。省委书记县长、市长，各级领导陪同浩浩荡荡的到下面去那居民都怎么战战兢兢的可能跟这个乃曼一行人当时那个情形可能差不多，有点那种感觉第九节那个提到，他说乃曼带着车马，那个车马英文是这个 chariots and horses 是战车战马的意思所以可以想象他们那个一下邻居大概都会吓得半死那下面的问题就更大了我们看第十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 如果你患有这个不治之症，有人告诉你有一个医治的良方，那应该是好消息，对不对？那是大好的消息，但这个好消息传达的方式好像很有问题。伊丽莎把他的整个的一个叙利亚的代表团叫到他们家里面去，连亲自迎接都没有，只派了一个送信的人出去传达了一句话而已，这好像太没礼貌了而且这个医治的方法好像太简单，太没说服力了不是开玩笑吗？所以乃曼听了非常的愤怒那我们从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呢，我们一看到他的怒气里面有三重的一个原因我们仔细来看第一点，惹人生气的是一个身份问题。第十一节乃曼就生气走了，说我以为他必定出来到我这里来有的解经书中可以提到就这句话的那个希伯来文的文法强调的是那个我字我以为他必定要出来见我表明他确实因为伊丽莎没有亲自迎接他感到非常的生气我是个元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是老几所以伊丽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神首先要借着这个事情要挫败乃曼心中的骄傲如果你是来求医的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不是将军，不是领袖，不是贵宾，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个病人，你要谦卑自己才能得医治。那今天神是不是也用类似的方式来让我们来谦卑呢？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带的是什么身份呢？是高管，还是网红，公共知识分子，是牧师长老，还是需要神来洁净、需要神来拯救的罪人？这是值得我们思想尤其是作为亚裔作为东方人，我们需要，可能更需要面对的我讲是我们的面子问题。我们是在一个讲面子、爱面子的文化里面长。信耶稣对无论是一个无神论家庭里面生长的，还是一个甚至是佛教道教家庭里面长大的人来讲，你要信耶稣对你那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情。那即使在信主以后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不太愿意放下我们的面子很多时候表现在比方说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不太透明，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太愿意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挑战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不愿意接受探访我这里不是批评只是想鼓励大家，我们来自己来思想好，那第二点让乃曼值得生气的地方是什么？是关乎这个医治的形式关乎医治的这个形式。在乃曼的这个脑海当中整个的这个属灵医治的活动如何来进行，他已经写好了剧本了第十一节，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意思是说该有的宗教仪式都要有，越多越好，越大张旗鼓越好加上失败就更好了为什么会这样要求呢？因为当时的这类的宗教的活动就是这样的。如果要给大家一个概念的话，我们可以很快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这个十八章那当时可以看到当时这个迦南的这个神巴利当时所谓的巴利的先知来如何来求告这个巴利的能力的那个场景大家都很熟悉第二十六节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 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就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你看也没有理会。所以乃曼对这位以色列的先知的期望可能也类似，可能是口中要念念有词的，要手舞足蹈的等等。结果这个以利沙什么都没做，让他这个大失所望。其实我们今天 也可能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不管是非信徒还是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心里面已经想好了神要怎么来运作，我们把剧本都给神写好了，我要敬拜你，但是你要为我做这个做这个，你要用我所中意的方式来成就我的心愿。所以潜意识里面，我比如说把上帝当成我们的雇工，给我们跑腿的。那像乃曼所经历的一样，那我们心中是不是也带着一些先入为主的预期来寻找上帝呢？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也建立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这些是值得我们思想。那第三点可能是让乃曼最生气的地方，乃是这个医治的方法本身。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皮肤就能复原，这实在是天方夜谭了。乃曼在第十二节他说，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了，大马士革的水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乃曼的话其实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约旦河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这个主要的河流，是圣经中具有丰富的属灵含义的这样的一个河流，对我们都很熟悉。但是无论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如何衡量，它不是全世界最大最有名的河。相反，叙利亚却不缺大河。我们如果大家都知道那巴比伦文明的摇篮，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那两条这个全世界著名的河流，他们的上游都经过叙利亚。那大马士革周边地区有很多这个白雪覆盖的这个山脉，比方说大家都很熟悉圣经里提到的黑门的甘露，那黑门山在那边，然后还有那个当时就那边有这个阿巴纳山脉，就是这个这节经文翻译成亚巴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一个美国的冰箱的牌子叫 Amana，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就是从这个字来的，是那个白雪覆盖的这个山峰，那雪水融化呢就成为这个很多这个很纯净的河流的这种源头。那所以乃曼在第十二节说的没有错，乃曼心想，如果纯净的水能治疗我的病，我需要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吗？就像很多我们有亲戚朋友或者主内的肢体来这个来华府来玩如果住在我们家的话，我们说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我说我们附近有一个公园叫大瀑布公园可以走一走风景还不错但我首先一般要首先声明这个名叫大瀑布其实没有那么大怕他们太失望所以乃曼这个其实这个地方他是大失所望的那如果不是他仆人们的智慧乃曼可能在愤怒当中就直接就返回大马士革了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呢，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呢？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这些仆人太有智慧了这个地方圣经也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也是这个故事当中很真正的英雄之一他们明白一件这个大元帅都不明白的事情就是我们能做大事之前，神希望我们先把小事做好，先把简单的事情做好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成为基督徒可能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牧师啊，宣教士啊，这当然是非常崇高的呼召啊，这没有问题啊。但是呢，神可能是让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呢，先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展现出基督的形象来，把这个爱和恩典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啊，做一个好的父亲、好的母亲，做个好同事、好朋友、好邻居啊，在很小的这种生活的抉择当中啊，能够顺服啊，能够遵守神的诫命，神说这样我就这样做啊，这些呢其实是更宝贵的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乃曼愿意顺服的时候啊，神的奇妙的医治啊就临到他啊。第十四节，于是乃曼下去啊，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洗回他的肉不远，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啊。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有很丰富的含义，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来细讲啊。但是我想啊，可能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让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是，这个乃曼的故事啊，它的重要性其实远远的超出个人意志的层面啊。我们从第十五节看到呢，更重要更宝贵的啊，是乃曼得以认识这个医治的源头啊，不是约旦河的水，甚至不是先知以利沙自己，乃是耶和华上帝啊。所以在第十五节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啊，非常让人震撼的宣告啊，一个外邦的元帅啊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其实最宝贵的地方啊，是这个故事把我们引到福音当中啊，直接领我们进入福音最核心的特质。为什么这样讲啊？那这些特质呢，我们可以看到，继续看哈，那可以是要挑战我们很多固有的理念。甚至这样的福音呢，可能是让我们令人反感啊。那我们从乃曼的经历当中可以看到，这个至少有三个哈福音可能是令人反感的地方啊。首先呢，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福音是让人谦卑的，福音是要让你，可能有时候要让你丢面子的哈。就像乃曼的经历一样哈。来到这个以利沙门口啊，家门口啊，寻求帮助啊，这是一个对他来讲应该是非常低分的事情啊。但神所看重的，他不是我们的身份、财富啊、文化，或者是其他我们抓得很紧的东西哈。神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真实的身份哈，一个活在最终没有指望、需要拯救的罪人。他希望我们能够放下面子哈，谦卑的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啊，得医治，得洁净。得重生，就像乃曼一样。主耶稣基督自己也给我们一个谦卑的榜样哈，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些我们都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福音需要让我们谦卑哈。那其次，在这个实质上哈，福音其实是简单的福音。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哦，这是罗马书十章九节的经文哈，就像乃曼所经历的一样啊，不需要繁琐的礼仪，不需要一个十二步的流程，不需要神学的学位，不是先要受高等教育啊。所以当初我啊来到美国读研究所哈，那。也是刚从大陆的很好的学校毕业的哈，所以基督教呢对我来讲也跟其他宗教一样哈，就是我当时很鄙视的事情。我以为那些宗教只适合那些头脑简单的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直到神用他奇妙的带领，把我的实心变成肉心啊，我才开始接受福音啊，才开始看到神的国度的丰富啊。所以这个在我的英文堂没有讲，在我的中文堂我也忍不住要提一下哈，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哈，就是我想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教会，这是很可贵的地方哈。 但是有这样的倾向，当我们学到了很多神学的知识之后呢，我们有意无意之间，我们会嘲笑那些只知道信耶稣升天堂的人。这话听了让我非常的战惊恐惧。所以圣经里 也告诉我们哈，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哈，我有爱心能造就人，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哈，让我们看到神的真理的丰富的同时呢，不要让我们失去了单纯的信心，不要忘记我们得救的根本其实很简单，本乎恩，因着信，就是这样。那第三，我们看到福音是一个可以说是狭窄的福音，窄路的福音，窄门的福音啊。所以因为乃曼啊，他不能去任何一条河啊，不论有多么伟大的河啊，他只能必须来到约旦河啊，他能得到医治啊。那福音也是如此啊，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约翰福音哈，大家都很熟悉，在今天的美国哈，甚至是全世界，我们处在一个多元化的进步的时代当中哈，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信息可能太狭隘了，太不包容了，太落后了。但圣经里边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进窄门。所以福音其实是一个窄门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对罪人而言，福音是令人反感的，有人觉得是丢面子的事情，有人觉得太简单了，有人觉得太狭隘了。这是在我们这个故事中看到呢，但这就是神的力量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宣告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那些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对我们这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犹太人是要神迹啊，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啊，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相信这个福音吗？这个福音对你来说是还是绊脚石，还是很荒谬的东西啊？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我们要再次回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哈，那它的这个是一个在旧约里非常特殊的一个故事哈，我们没有时间来细讲哈，但是你大家可以理解，一本历史书哈，记载一个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哈，它的笔墨是非常珍贵的哈，很多国王在你去看列王记里面几节经文，他的一生都概括了哈，略过去了，因为作者觉得不重要啊，不重要，但是呢。我们这里看到作者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哈，专门记载一个外国人来治病的故事啊，有生动的细节，有对话哈等等。我们今天只来得及看其中一半哈，前一半哈，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你们不觉得吗？原因在哪里呢哈？所以时间关系呢，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答案哈。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在新约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哈，主耶稣在啊他的家乡。啊，拿撒勒的会堂里面跟众人说哈，我对你们说实话哈，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啊，以利亚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为什么特别，为什么有这个故事，是为了在800-900年后，主耶稣基督要亲自提他的名字显给当今的世代来看，要把我们引向福音。我在我们的小组常常说，他们可能都听腻了，或者你们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找到福音哈，在里面，在旧约当中要看到福音。这个福音呢，在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刚才读的经文哈，耶稣的时代哈，在拿撒勒，很多人听了怎么样？怒气满胸， 今天也是一样哈。但是乃曼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哈，他很不情愿，他很怀疑，他很生气啊，但是他顺服了。我们今天也要像他一样。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中学到的哈。首先是一个不凡的小女子哈，她不为自己伸冤，不以恶报恶，不放弃信仰。那其次呢，我们看到一个大元帅哈，那么他的在这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呢，有诸多的挑战啊，一个是他自己身份面子的挑战哈，一个是这个治疗的形式的挑战啊，一个是内容的挑战哈。那在他顺服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福音的宝贵哈啊，就是福音是谦卑的福音，是简单的福音，是窄路的福音。这一章我们今天只讲了前一半哈，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去可以看后一半哈。这一章经文是希伯来啊这个文当中典型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三明治的结构哈 ，chiastic 这个 structure 哈，就是第一，我们大家看第一节以大麻风开始啊，最后一节以大麻风结束。前面有国王哈，政治家的刚硬和不信哈，后面有神的仆人哈，神职人员的刚硬和不信，夹在中间的哈是一个外邦人的真诚的单纯的信心，这个含义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深远哈，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在其中能够有丰富的得着哈，感谢主。